经文呢，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就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都翻到了吗？翻到了哈。好，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22章。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流便人、加德人和马纳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伊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10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纳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于是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就是干犯耶和华。愿记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干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与他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德人、马纳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祭司伊利夏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伊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往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德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加德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在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今天，主啊，求你主啊，真的是借着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主啊，也让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让我们主啊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亮光。啊，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着启示，得着指引，让我们知道在现今这个时代如何的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去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主要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以下信息分享的时间，求你也使用我，主要让我能够把你的信息准确的传递给你的百姓。求你的圣灵在这里，也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哈，我们我在我小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我们大家这个你们谁看过VCD？谁知道 VCD 是什么东西 ？OK 啊，你一举手你就暴露了你的年龄哈。这个 啊，VCR 对，还有 VCR，VCR 更老了哈。对，我，
还有电。
然后还有这，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小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会有时候看这个VCD 哈，VCD 的这个影片哈。我记得那个时候香港的电影特别的火爆啊，然后那个其中有一种电影呢，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几个我们小伙伴们就特别喜欢看哈，什么电影呢？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啊这个关于赌博的电影。大家看过没有？什么赌王啊、赌圣啊，是吧？哈，那这种电影为什么吸引人？你说看看别人打牌有什么有什么有意思的哈？它其实它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一般赌博的影片哈，这个赌王啊、什么赌圣啊，就是到影片的最后10分钟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在那儿对决是吧？哈，然后对决的时候就是最后是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筹码全部压上去，是不是？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看说哦，谁赢了？谁赢了？谁赢了？会不会输？因为这一输就是倾家荡产哈。那，所以在英文里面，这个有一个词，就是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个上面，叫什么呢？叫 all in，对不对？啊，我们中文也有一个词叫孤注一掷，啊，对，差不多的这个意思哈，就是放手一搏，全部压上哈。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观念，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圈里面哈，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到其实是很针对我们华人的哈。我有一次我会经常说，为什么要来华人教会？因为我们华人有我们华人自己的问题，我们华人的问题其实更好的会可以在华人教会里面来解决哈。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从不把赌注都压在同一件事情上面。英文其实也有这个概念哈，英文有一个短语叫什么？说 "Do not put all the eggs in the same basket"。我们英文也有这个哈，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哈。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说啊，我不是把我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都压在一个事儿上面，我这儿压一点，那儿压一点哈。那这个概念哈，如果你是一个做理财啊，或者你投资啊，或者你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哈，这个理念其实对你来说是还挺好的，是吧哈？你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压，你不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个股票上哈，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哈。但是呢？我今天想让大家弟兄姊妹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哈？就这条理论，它真的适合在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上。约书亚，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约书亚记哈，它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族群。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故事，是其中的一个族群哈。他们在面对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刚刚给大家问到这个问题，就在跟随上帝、跟随耶稣、信靠上帝这个事情上面哈。他们在同样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却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个，我们今天会看两个族群哈，这两个族群它其实是都是在我们人历史上真正发生的啊，不是虚构的，是真正发生过的哈。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然后我们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学习到他们的结局，其实会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跟随现代这个现今这个时代跟随上帝的人，我觉得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那我们今天其实看的这个书叫《约书亚记》哈，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很熟悉这本书哈。《约书亚记》是圣经里面少有的一本胜利之书，它里面因为它里面记载了一个在圣经里面几乎是没有犯错的一个领袖，就是约书亚。那么它记录的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约书亚记》里面它记录的是以色列民族在上帝的带领下面征服整个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约书亚记》22章，它其实已经是在以色列征服迦南地接近尾声的一个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各个支派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是开始准备去往自己的所得的这个地被提前被摩西被上帝安排好分的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已经开始要准备去安居乐业的这个时候哈，发生的一件事情哈。我知道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大家听过这句话吗？在英文里面，这句话就是每一朵乌云都有一个银边儿，是吧？哈，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每一件坏事儿，你不，你你你，都有好，对，你要如果仔细看的话，都有它好的一面，是吧？都有点盼望，都有点希望，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故事其实恰恰相反。今天这个故事，我把它叫做什么？我把它叫做每一朵，不是叫每一朵哈，就是一朵白云周围是黑边儿。我们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打胜一场战争，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就是我们中国过去大陆有一句话叫"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时候土豪已经被打倒， 迦南地的基本上民族都征服的差不多了哈，就是地也分完了，大家安居乐业了哈。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经历了什么哈？他经历了在埃及的奴役，他经历了旷野的风餐露宿，外族的劫杀和阻碍，然后他终于到了这个旅途的这样的一个终点，各个支派开始说，哦，我终于进到了上帝原来早就给我们讲到的这个，早就应许我们的这个应许之地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个胜利的凯歌响彻天际的时候，却发出了一个很不和谐的一个音符。这个音符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约书亚记二十二章的一个事情哈。它其实是我认为哈，如果我们把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二章，如果你结合后面你当你读这个士师记啊，你读这个撒母耳记啊，你读以后的列王记等等等等，你去继续读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历史，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以色列民族以后堕落的一个种子，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二十二章埋下来的。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挺好的，是不是？就达成了一个和谈是吧，没出什么事啊，还双方都还蛮喜悦的哈。我们今天可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到底为什么牧师今天会说，他说这个为以色列以后的民族的堕落埋下了一个种子呢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迦南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今天带了一个，我放了一个地图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本上这是一个就是当时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进入迦南地时候被分的这个地哈，被分的这些各个地方都是在哪个地方哈。那么其实你当你看到流便人、马纳西人和这个，他这个地图上写的是流便哈，其实流便这是个翻译的用词不一样哈，但实际上一个民族哈。你看到马纳西、加德、流便哈，他们三个族他们分在这个地方是在哪个地方？他们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是吧哈，东边其实是在约旦河的外面是吧哈。那么我们大家如果熟悉旧约的话，尤其熟悉出埃及记以及出去摩西五经的话，你会知道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在哪一块，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啊，约旦河的东边上帝从来没有给这个给以色列人分过，就是说这个不是给你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三个民族会分这块地呢？我们首先看一个事情哈，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三十二章一到五节，这个原因在哪里哈？起因在哪里？我们可以读这段经文哈。流便的子孙，这个时候摩西还活着哈。流便的子孙和加德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伊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拉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伊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突然会，上帝给他们分了是约旦河西边的地，为什么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约旦河西边，为什么他们放着好好的应许之地不要，他非要东边这块地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和摩西的这个交谈哈，他交谈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他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块地很肥美，是一个鱼米之乡，或者我们中国人会这样说鱼米之乡哈。那么但是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民数记三十二章十六节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两个支派人挨近摩西，他要求摩西这件事，他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成。 OK， 好像听起来也挺合理的，是不是？我给我自己的找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圣经的上下文哈，有一句话在不停的重复的时候，或者重复了一次，或者重复了两次的时候哈，这个时候你应该 pay attention， 应该注意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惜墨如金的哈，没必要让你知道的事儿是绝对不会多讲一个字的哈。但是如果它重复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上帝希望读经的人可以从这个里面看到一些信息哈。我们先看这一段哈，这段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流便、加德和马纳西他们主动的来找摩西来要这个地，是不是？不是上帝先分给他们的，我们先记住这一点哈。然后他们来找的时候，他们说理由的时候，他们说是我们为牲畜筑圈，为妇人造成，为妇人孩子造成。然后摩西听到这个话以后，摩西 摩西听出来了这三个支派的问题所在，然后他在回复他们的时候，摩西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技巧，让大家看一下哈。然后接着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如今你们口中所说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助眷。我把经文再调回去啊，你们可以看，这是摩西回答他们的话，对不对？如今你们口中，这是摩西说的话哈。然后你看看他这两个支派的人对摩西说的时候，这个区别在哪里？大家看到了吗？我要不要再来回反复几次，让大家看一看？这是摩西回复他的，你发现那个不同的地方在哪？说的话好像都一样，对不对？啊，顺序不对，是不是？顺序不对。弟兄姊妹们，你们注意到了吗？就是为什么流变加德马拉西他们是为了他们最主要的，我们说我们人心里面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哈，他们把什么放在了他们的 top priority， 他们最重要的，当他们想要这块地的时候，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是他们的财富。但是他们把什么排在了第二位？他们的家人排在了第二位。然后摩西这位很聪明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其实也很含蓄，他跟我们华人一样说话很含蓄哈，不会直接把你的问题给你讲出来，但是你确实有问题哈。然后摩西回复的时候，摩西先说什么？摩西说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然后你看到了吗？很有意思哈。接着这个加德和流便他们听到了，他们听到摩西说的话以后，你看他们也改口了。你看那个经文他们说什么？他们也先把孩子妻子放在了羊群和牛群的前面。就摩西给他指出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摩西就提醒他们说，当他们要地的时候，摩西提醒他们说，他们说我看出来你的心思了，但是摩西提醒他们说，你们的孩子才是最需要保护的。但是加德流便这两个支派，他们看中这块地的原因，他们心中最想的是他们的财富。其实这块地当我们去仔细看的时候，当你如果回到地图上你仔细看的时候， 这块地其实它是很危险的一块地。为什么？它失去了约旦河这个天然的屏障。他们这块地很好，很富庶，但是每一次当外族进攻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次就每一次都会被打，都先受攻击。然后呢，他们如果想要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朝拜，去圣殿里面朝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耶路撒冷在哪儿，在便雅悯的支派那个地里面，是不是？他要过约旦河，对不对？很麻烦，还要过河，然后还要走。就是说这个地方，而且如果他们被攻击了，如果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去支援他们也很慢，为什么？他们也要过河。所以说这个地方除了富庶以外没有一点好处。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他们非要这块地呢？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了一句话哈，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就是加德流便和马拉西这个支派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主要的问题所在。他们可以为了财富放弃他们的信仰，放弃他们的后代，放弃上帝对他们的祝福，放弃上帝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当今这个世界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当我们去看这个两个支派的时候，他们先把自己的财富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把自己的后代放在第二位。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你说啊，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已经没有了，其实现在也有。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属灵的教育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我们期盼，很多时候我们期盼我们孩子的这个属灵教育，我们把这个期盼放在谁身上？我们把它放在主日学老师身上，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如果你把孩子送的是基督教学校，你把它放在基督教这个学校的老师身上。但其实上帝，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去读经的时候，上帝他命定的谁才是我们的后代最主要的属灵的老师？父母。因为我们其实我跟我妻子我们研究过教会的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哈。其实我们的孩子来到周日，不是说我们主日学老师不好，我们主日学老师真的很辛苦，他们牺牲了很多，我们起码可以坐在这儿听讲道，或者是你累了你可以睡一觉，是不是哈？但主日学老师他根本就听不到，他没有一个选择，他这个周日只能听录音，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参与到这。我没有说主日学老师不好，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只是期盼周日你把孩子放在教会里面一个小时的时间让他听圣经的话，你觉得这个够吗？ 我们其实在家的时候，后来我和我妻子我们做一个调查哈，其实我们问这些后代哈，我们问这些后代就是这些属灵的第二代，我们问他说你的神学理论，你的神学观念啊，上帝的救关于谁怎么得救啊，怎么这些很基本的这样的神学观念，我说谁教谁你对你影响最大。后来你会很神奇的，你会发现哈，虽然这个孩子去主日学，他的主日学老师也很好，他也在基督教学校里面长大，你会发现他的所有的神学观念最主要的影响人还是他的父母。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已经工作一天了，我太累了，我把这个事情就交给别人吧。但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父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安逸，我们把孩子的教育，我们把孩子的事情推给别的人。但其实上帝说，你能不能养育你的后代，比你拥有多少财富更加的重要。我们人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过去马纳西加德和流变他们犯的错，我们今天还在犯，只是用一个不同的形式在犯而已。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第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注意到这个事情，就是尤其是我们家长，尤其是你的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还在你的羽翼之下，你在教育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上帝把你和你的配偶放在是最重要的，是他你孩子的属灵的导师。我知道我们很累，我知道我们工作完很累，我也是。我每天下班，我妻子可以说，我有时候我也想躺在那儿，但有的时候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孩子的属灵教育确实是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犯像加德流变和马拉西支派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把我们的财富放在第一位，孩子的救恩、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这种，我不是说这个属世的教育，我说属灵的教育放在了一个次要的位置。那么你可以看到哈，当加德、马拉西、流变哈，他们不但战争打完以后，这个是他们还没有打仗之前哈，他们打完以后，他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哈，而且他还干什么？你会发现加德、流变、马拉西他们还变本加厉哈，他们来到他们的渴望的这个地方以后哈，他们做了一件事儿。你知道我们人哈，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当你去仔细研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我们人最心底的那个心思意念哈，我们可以看那个经文哈。我们这个啊，哎，没有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放在这个上面哈。如果你可以看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22章哈。当你看第十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流便人和加德人还有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当他们靠近约旦河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到了那个地以后，他们干了一件什么事？第十节，他们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为什么他们？本来他们，你说我去到这个地方，我住在这个地方哈。我已经到了我想要的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你说住了这个坛，暴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啊？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从上帝的应许之地的祝福中被分别了出来，他们离上帝的会幕越来越远。我们都知道，这时候上帝的会幕是在约旦河以西的，对不对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离上帝的会幕，离上帝的应许之地越来越远，他这个时候离他的敌人越来越近，因为我们都知道，约旦河的东边全是仇敌环绕哈、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什么哈？成为了我们现在我们有时候教会里面会说的边缘信徒。筑这座坛恰恰显示了他们心中的这个不安，就是他们需要去证明他们自己仍然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仍然很属灵，但其实他们已经爱世俗，已经远超过爱上帝，但是他们还是要去证明这一点。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哈，我们其实也我们有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是会犯这样的错误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一个全心全意跟随上帝的人，你不需要去显示和告诉别人你有多属灵。因为我相信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说我们你身上一个基督的馨香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大家会看出来，你不需要去装，你不需要去演，你不需要去扮。但是只有什么样的人哈，只有我们。只有我们心中，其实我们每个人哈，你属我们自己的属灵程度到什么地方，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面，我们其实是蛮清楚的。当你去刻意的去演，刻意的去表现出来一个属灵的时候，就像这个马纳西流变，他们其实已经为自己的财富已经开始远离上帝了，但是他们还是想让其他的支派看到他们也挺属灵的，所以他筑了一个他要去筑这个坛，其实这个坛显示他们心中很大的一个不安。当如果我不是要指责大家，如果你在你的属灵生活中，你说我需要去演一个部分，让大家能够看到我属灵的话，那么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学习、需要去警醒的一个地方。 如果你是一个真心跟随上帝的人，你不需要去演，你不需要去装你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我把它叫做脚踏两只船的基督徒？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觉得上帝所说的审判和刑罚会真正的来到。我刚才讲到说，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的基督徒是，就是我们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叫不敬虔哈。其实当我们讲到不敬虔的时候，这个词的英文就是 godless 啊，就是我们把它翻译直译的话就是少上帝的哈，少神的哈。那么它其实这个不敬虔并不是说无神论，不敬虔是在圣经里面的原意是什么哈？就是缺乏敬畏上帝的心。我们不认为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些警告和审判会真实的来到，我们不认为坏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认为上帝的审判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认为上帝对我们对这个世代的警示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哈。那么其实当你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你像举个例子哈，你像其实我们都读八福对不对？多少人喜欢八福？很多人喜欢八福是吧哈？但是有多少人读完八福以后，你再翻两页，然后你去读八祸？我们永远相信八福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永远不去读读八福，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这八祸是不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哈。而且你知道吗，我是这个我是这个要承认一点的哈，我读八福的时候，我也会像大很多人一样，我会读到我现在到哪一福了是吧哈，我的属灵程度到哪一福了，其实就是你觉得福会临到我嘛，对吧，上帝祝福，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读到八祸说哪个祸临到我了，我到哪一祸了，是不是没有。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到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让大家看到，我们不认为说那个圣经里面发生的那些警告那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I'm fine, everything is well, is good, 但是其实当你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哈，其实很多时候的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警示哈，它其实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我给大家一个读经的建议哈，我们现在才二月份对不对，你还有十个月的时间，十一个月的时间哈，你们今年读经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建议哈，你把圣经里面所有，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今年哈，你把所有圣经里面读到的反面角色，都把它想成是你自己。I promise you, 我承诺你，你今年的读经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属灵的大门。举个例子，当你去读亚伯和该隐的时候，不要觉得你自己是亚伯，在工作上受别人欺负了，被该隐，我生命当中有该隐老是欺负我，你就把你自己想成该隐，试一试，真的你会打开一扇全新的读经的大门，整个圣经对你来说颠覆性的一个，你会得到很多新的东西。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哈，其实在我们当我们在这个，这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的这个上面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当我们去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哈，所处的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堕落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也不愿意站出来，也不愿意去抗争。我分享过一个事情哈，我来美国十多年了哈，我很快我在美国的时间就超过了我在中国的时间哈，尽管我是在中国出生的哈，很快这个在美国的时间就超过了哈。我来美国这么久，我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什么样的答案？就是当我看到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这些尤其是媒体，他们在电视上在电影里面嘲笑我们的主的时候，美国的基督徒对这个事情无动于衷呀，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是我到现在我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没有办法让我自己 have peace,就是对这个事情可以坦然的接受哈。那么我们对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冷淡，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尤其是我们信仰的这个冷淡，对罪的这种妥协等等的，这个对社会上这个罪的妥协等等的这些事情哈，其实它对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环境一再的这样的压缩。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上帝的审判不会来到，我们还是就该怎么过怎么过。所以我读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特别让我很震惊的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前几年去世的那个布道家戈培里哈，他曾经警告美国，他在世的时候他警告美国，他说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在这个国家，他说的是美国哈，对上帝所做的悖逆的事情，上帝如果毫无作为的话，那么上帝需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 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我们现在处的美国哈，我知道我们刚刚结束了一个竞选，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们选了一个可能是这个符合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总统哈。但是我想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总统不能拯救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虽然你认为我们选了一个可能跟我们基督信仰很符合的这样的，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川普总统啊，我只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仍然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的使命去做。上帝没有给美国选了一个救世主，我们的救世主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社会，如果你想要，我们想要改变，我们想要这个社会能够从他的罪中悔改出来，他需要的仍然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加给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福音的使命，没有因为一个领袖的上台而有改变，我们仍然需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荣耀基督，是不是哈？不是说哎，我选了，我看那个上了一个挺敬畏上帝的总统 ，OK， 今年换了，今年安逸一下，不是这样。我们该做什么就要照样去做什么哈。而且你会看到哈，上帝他其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你知道上帝对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审判是什么？或者是上帝对人，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世界，对一个国家最大的审判是什么？他最大的一个审判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1-12，说故此神就给他们生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就是你说上帝给人最大的惩罚是什么？不是让人死，上帝给一个人，给一个世代最大的惩罚就是按照他自己的那个欲望，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罪的想法继续生活下去，上帝不去干涉他，这个是上帝对一个人，对一个世代最大的一个惩罚。但是当我们读经，当我们这些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意识到这个社会，我们在的这个国家，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的信仰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上帝还在积极的在纠正我们，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有一些问题，属灵上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把它纠正过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那么第二个，我想大家看到的，从加德、流变和马拉西支派，我们学到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态度是先要清洁，然后是和平。你知道我们去看这个，我说牧师你在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哈。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哈。当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他听到了马拿西、加德和流便筑了一个坛， OK， 这个时候他们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当然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他拆派了一个调查团，对不对？领头的是菲尼哈。菲尼哈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菲尼哈是一个很在大家了解菲尼哈的话都知道，他其实过去为上帝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当时以色列人在跟其他异族通婚的时候，菲尼哈是第一个带头出来去制止这件事情的人哈。他是一个很对这种就是对这个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妥协，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人，而且他是一个愿意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哈。所以菲尼哈他带了一些人，而且他带的这些人很有意思哈，他没有带祭司，他本身他是祭司，但是他没有带祭司，他带的是什么人？全部都是军队的首领。为什么？其实菲尼哈的这个他的这个隐藏的语言其实很明显，就是如果我们去调查你，如果发现你们真的是在做违反信仰或者是远离信仰的事，我就不跟你谈了，我直接让这些军队的首领都亲眼看见以后，接下来我们就采取军事行动，就把你灭掉了。有点像这个我们现今的美国社会这个道具进到这个 USAID 里面，是不是进到各个部门里面开始对这个各个部门开始审计，有点像这个感觉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看到菲尼哈进来的时候，流变加德和马拉西很委屈，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了这样一段话哈，他们说约书亚记22:25，你看到加德流变，我们从这身他们我们身上又学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他说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变人加德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然后你可以看到马拿西、流变和加德，他们说他们被分到这个东边的这块地的理由是什么？是上帝给他们分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在民数记，是谁首先要求要求这块地的？是这三个支派，对不对？然后他们等他们看到这个军队压境的时候， 他们说那这个错不是我，是上帝给我们的。像不像我们现今很多的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们也是这样，我们生活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首先干什么？我们先指责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上帝把这个地分给我们的，但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流变加德马拉西他们自己首先要求，他们贪财，他们首先要求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哈、啊，但是我们很多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去真的是去坐这儿，我们去仔细的去研究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一些问题的时候哈、啊，真的不能怪上帝。很多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罪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就像流变加德和马拉西支派一样哈、啊，他们觉得说，当我们人生命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问题，把这个责任归到上帝身上。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个？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个？但其实我们坐这儿仔细想一想的时候，当你去仔细的去回顾你生命当中的很多的事情，你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苦难，是我们自己的罪、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等等的事情造成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哈，菲尼哈他过去做得很好哈，当以色列人和外邦女子通婚的时候，他坚定的抗争哈。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当他听到这个流变加德马拉西人支派给他们的这个给他的这个辩词以后，他就跟他达成了一个和平，对不对？其实菲尼哈在这儿做得很不好，他在这儿其实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什么样的一个错误哈？就是他不计任何代价的求得了一个和平。你知道这个坛哈，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坛，后来圣经最后我们今天读到的时候，它叫正坛，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这座坛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再被提过一次，这是唯一一次出现的地方。就圣经上帝把这个地方，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上帝把这座坛彻底的遗忘。我们到时候会，我们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会讲到为什么上帝会把这座坛彻底的遗忘哈。而且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读的耶稣亚记22章，你会发现上帝本身没有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全是人和人在之间在达成一个东西，没有上帝的意志，没有什么什么上帝的旨意，没有，只有人和人之间达成。那么菲尼哈在这儿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他犯这个坛，它其实代表了什么？这个坛其实它代表的就是既享受是就是既享受是享受两个世界好处的一个智慧。我既享受属世世界的好处，我又可以享受属灵世界的一个好处的一个智慧。但是我把这个智慧打上了一个引号，其实它是一种愚蠢。但是菲尼哈在这儿，他犯的错误是什么？菲尼哈在这儿，他犯的错误就是他不计任何代价的达到了一个和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哈，我们在尤其是在应对社会问题的时候，和我们其实很多问题的时候哈，我们现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太急于和这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达成一个和平协议，签署和平协议签得太快。但是我们在签和平协议之前，我们忘了什么？我们忘了坚持上帝的真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在妥协上帝的真理去签订这个和平哈。你说这个在什么地方发现过哈？你可以看这个雅各书3:17-18，当他讲到从上帝来的智慧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基督徒，我们想要跟这个社会，想要跟这个世界说，为什么基督徒你们这么的排外？为什么你们不能接受我们自己去选择我们自己的性别？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你们为什么你们上帝不是说要爱我们吗？爱所有，你们的耶稣不是爱所有人吗？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很快的签署一个和平协议，我们和平共处？为什么？原因就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愿意跟这个世界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但是前提是什么？首先是要清洁。这个清洁是什么？就是坚持上帝的真理。所以在这个马太·亨利，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读过他的解经书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和平就像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我愿意为了得到和平而付上高昂的代价，然而这个真理不包括真理，就是我不会为得到和平而背弃真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面对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急于的想要达成那个啊，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饶恕他们吧，我们接纳他们吧，我们用爱，我们用耶稣的这个大爱去接纳他们。但是你知道，我们在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之前，我们要看一看这件事情是不是违背了圣经和上帝的真理。 我们不能在真理的上面妥协，然后去达成一个妥协的和平协议，就像菲尼哈一样，因为他为日后的整个民族，以色列民族的堕落埋了一个种子。但是了哈，但是我话又说回来哈，如果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跟你的丈夫现在在冷战哈，你们俩吵架，你说我再那牧师讲了，我们不要那么急的达成和平协议，我再跟他冷战一个星期好不好 ？No。啊，这个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事情，我们要具有案例来分析哈。我不要，我回去再跟我妻子再冷战一个星期，我们各做各的饭，各睡各的地方哈。No， 那你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你需要来找牧师，找冯伟牧师，找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去帮助你哈。但这个我们是要具体案例具体来分析哈。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需要去看到的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具体的这样来分析哈，在哪些事情上面，在我们在基督徒在面对某些社会的议题的时候，某些事情的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急于的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哈。1938年9月30号，当时这是二战爆发之前的一个前夕哈，当时英国的首相张伯伦他飞到了德国。他去见谁呢？他见希特勒，因为他那个时候希特勒已经开始，他的德国已经开始对欧洲蠢蠢欲动了哈，已经开始侵略一些周边的一些地区了哈，所以张伯伦他就去见希特勒。我们都知道后来二战发生了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二战发生了，但是那时候的张伯伦不知道哈。他去见希特勒以后，他跟希特勒和谈以后，他马上回来跟英国人当时讲什么？他说：“哎呀，你们放心吧，不会有战争发生的，大家各回各家，那个世界和平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在希特勒的邪恶和希特勒的这种野心上面，他急于的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英国在二战的时候几乎被灭国，被德国整天轰炸来轰炸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人在邪恶面前，我们妥协了真理，我们妥协了我们所相信的坚定的这个信仰，然后我们去急于的跟邪恶去达成，或者是跟这个社会的问题达成一些我跟我们信仰抵触的一些问题达成和平的时候，我们会付上一个高昂的惨重的一个代价。所以马纳西和这个流变加德和马纳西他们建立的这座坛没有在这个圣经里面再提到过一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当外族开始吞并以色列的时候，你会发现马纳西、加德和流变是最早被灭绝的人。你可以看这个经文哈，历代记上，我们都知道历代记其实是旧约的最后一个部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说他们其实就是这三个支派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上帝，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民就是上帝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人的上帝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哥拉皮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变人、加德人、马纳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三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彻底的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既想得属世的好处，又想得属灵的好处，他们没有把他们所有的全部的身家性命，把他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上帝的身上。哦，我还想要压在这个属世的一些财富上面，我想依靠那个，但最后给他们的代价就是他们在整个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中彻底的泯灭消失。那么我们需要学到的就是，但是在约书亚这个时代哈，却有另外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今天讲说我们会看以赛亚书，我们会不是看以赛亚书 sorry 看约书亚记哈，我们会看到两个特别的族群哈。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二个族群，其实它告诉我们了一个真理，就什么，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也是在约书亚的时代，我们需要持续的坚定的依靠和信仰上帝。那么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哈，还有另外一个族群哈，他们其实给我们当今的基督徒立下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和榜样。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哈，他们接连的攻克耶利哥和爱城两座大城哈。那么这个时候，当所有的迦南人全部都聚集起来，要灭灭灭，要跟这个以色列人要打仗，要消灭他们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迦南族里面有一个族群没有去参与到灭绝以色列人、对抗以色列人的事情上面，反而跟以色列人签立了一个合约。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的9章1到6节，就是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是灭了爱城和这个耶利哥城，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使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将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所以畸变人在这个地方，畸变人很有意思的一个族群哈。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族群就是畸变人哈。当我们看完马纳西、流变和这个加德以后哈，那么他们来跟以色列人签订一个合约，但是他用的方式很不光彩，他用了一个欺骗的方式哈。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不要对这个经文，不要对畸变人所做的事情有误解啊。你说哦，为了能够服侍上帝或者是做上帝的事工，我可以欺骗，我可以搞这个坑蒙拐骗，不。大家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时候畸变人还不相信上帝，他们只是敬畏上帝，对不对哈？他也没有接受过这种圣经的这个上帝话语的这种系统的教导，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仍然按照外邦人做事的方式，但是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好的，他们想跟这个敬畏神的这个民族达成一个和平的一个协议，对不对哈？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用了一个欺骗的方式哈，他们和这个约书亚和这个以色列人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哈。如果你去读约书亚的第十章的话，就是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第九章的下一章哈，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畸变它其实是一座大城，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哈，畸变它不是一个小城，而且圣经里面特别着重的提到说畸变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勇士，所以畸变它不是一个胆怯的畸变族，它不是一个胆怯的怕战的一个民族，它其实是一个极其能征善战的一个民族。我们讲到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或者你看过历史上，当你去攻击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的时候，然后你兵临城下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能征善战的民族看到你的军队 show up 站在他们城门前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今天来了一群人啊，想要打我们，好啊，那打，我们能征善战，谁怕谁啊？是不是这是能征善战的民族的一个正常反应，对不对？那么包括连上帝在圣经里面都承认说，畸变人是能征善战的民族，连约书亚都把这个事实写在圣经里面的，说明他们真的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哈。但是当他们不会是轻易投降的一群人，但是当他们看到上帝借着以色列人行的这个大能的作为以后，他们坚定的要投靠上帝哈，然后。而且那么约书亚后来意识到哦，我受骗了，他们把畸变人最后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做了一个事儿，说那好吧，那我们不能违反我们的跟你签达成的誓言，对不对？我们不能杀了你，违背我们在上帝面前给你们许下的誓言，我们给你安排个活吧。给他安排了个什么活？约书亚记九章二十六节你可以看到他给他安排什么活。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会幕所在的放约柜的那个地方哈，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给畸变人安排了个什么活？说简单点，就在圣殿里面打杂的活，是不是？扫地浇水是吧哈，这个拖地或者这个活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你知道我小时候读经的时候，读到畸变人的时候，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说然后这个是当你读完约书亚记九章和十章以后哈，畸变人在圣经里面貌似好像彻底的消失了，你没有再发现，好像你貌似哈，我只说貌似哈，你没有再发现畸变人再出现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哈，这群人到底去了哪？我小时候读经的时候有这个疑问，我说 这帮人结局是什么？他们就一直挑柴打水嘛，然后劈柴打水嘛，是的。到什么时候哈？后来这群人他其实换了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找不到畸变人了。他们后来改了一个名字，这群人后来叫什么呢？他们叫尼提宁。其实是什么人？他其实就是实际上把这个词直译过来就是殿役的意思，就是圣殿的仆役的意思哈，叫尼提宁哈，他们叫尼提宁。所以他们后来就改了名字，不叫畸变人了，他们叫尼提宁。弟兄姊妹，你们想猜一猜他们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吗？我让大家看一段经文哈，伊斯拉记，大家都知道伊斯拉是什么时候的人吗？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归以后，伊斯拉建立圣殿，对不对？为以色列人重建上帝的律法圣殿。这个时候你读这段经文，当然你回去以后你可以读整章，你会发现哈， 说我这个我就是伊斯拉，当伊斯拉要准备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上帝的圣殿，重建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件事，他说什么，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义多，又告诉他们当向义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上帝的殿带使用的人来。我需要在这 pause 一下，我需要在这暂停一下哈。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是，这帮人畸变人他们为上帝劈柴挑水，为上帝的殿打到什么时候？打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弟兄姊妹们，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历史哈，从约书亚记他们向上帝，他们投奔上帝，到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士师记里面，他们被各种各样的种族奴役，被各种各样的种族欺负，欺负到一个程度，以色列人窝囊到一个程度，他们需要在打地洞，在地下去晒庄稼，我们记得是不是？然后他们在扫罗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兵器，他们被非利士人一遍一遍的掳掠，一直到大卫才把这个事情解决。然后没过多久，过了大卫所罗门，这个时候以色列分裂，然后成为北国和南国，然后北国和南国一直遭外族的入侵，打，然后一直打到最后他们不悔改，然后整个民族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回顾这段历史？我们都刚才读到了，畸变是一群什么民族？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他们如果说当初他们是看到了，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打了耶利哥和这个爱城，哦，好厉害啊，我去投奔他们。然后后来在士师记说，原来这帮人是脓包啊，这么窝囊，散伙了咱们，这帮人跟他们会有什么意思？然后看到说你们被非你们啊不但被迦南人打，你们被非利士人打，你们还被亚述人打，你们被巴比伦人打，你们被波斯人打，你们被这么多民族欺负，你们这么窝囊啊！我们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啊，我们能不能给你们散伙啊？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些畸变人他们怎么样？跨越了这么长的以色列的这段羞辱的历史，他们从来没有对上帝放弃过。而且他们干的活并不光彩啊，不是说不光彩，他们干的活是一个不是一个祭祀的活啊，是不是？他们是干什么？在圣殿里面扫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负责扫地的人，祝福你，真的，你把宁提尼当作是你的这个榜样。到最后，当上帝说我要重建我的圣殿的时候，上帝说我有一批人。我少不了他们，他们必须要跟着我的圣殿一起去回归。我什么人？宁提尼，你们必须要跟我一块回归。我还要你们为我的圣殿去劈柴挑水。而且这些人，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以色列的这种战乱，他们这个民族没有散，他们一代一代相传。那时候圣殿都没了，但是他们一代一代的，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一代一代的相传说，我们仍然要做这个活，我们要把上帝的这个扫，给上帝打扫圣殿的这个技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有一天上帝呼召我们再重回圣殿，再为他扫地、劈柴和挑水。这帮人的信仰真的是，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畸变人尼提宁的这些人的信仰，让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汗颜。他们看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他们仍然相信和信靠上帝，持续性的信靠上帝。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大家如果看我们的 flyer 都看到我的题目什么，自始至终，从开始到终结，这些畸变人没有放弃，他们一直等到圣殿重建那天，重操旧业，继续为上帝劈柴挑水。所以你知道相信这个词哈，它在我们圣经里面哈，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态，有一些相信在圣经里面这个时态叫现在持续时哈，这是尤其是在新约里面哈，这是一个希腊文特有的一个时态，我们中文没有，英文也没有。那么这个时态它意思就是什么呢？它说就是这个持续，现在持续时就是持续做某事，不是一次就做好，而是持续的做下去。我们上周的背诵的经文是什么？正好我们是吧哈，大家都会背对不对？ 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当你们今天背的时候，跟大家一个提醒哈，当他讲到说在这儿讲到祈求，当他在这儿讲到叩门的时候，这个祈求和叩门这两个动作其实就是现在持续时，就是你要不停的祈求，你要不停的叩门，不是说叩一次没人回应 OK 走吧，我祷告一次上帝没有回应我 OK 放弃吧，而是你要不停的持续的去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祈求的就会得着，然后如果你是持续的向上帝开门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个上帝的一个回应。我曾经分享过见证哈，我们那时候在西雅图，我们那个跟这些不信就是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说你回去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显现，因为祈求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哈，上帝会在你生命当中会让你经历他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过来说，牧师我祷告了祈求了，上帝没回应，什么也感觉到。我说你弄了，你祷告了几次？一次。我说那你继续。但最后这些人都得到了回应，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哈，我们有很多我们当年的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的问题，我们现今的基督徒面临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面临这个问题。但不管我们的环境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不管是环境变得恶劣或者是更好，我们首先需要去想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放弃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这个世界的景况，当这个环境它如果是不是按照我们期盼的那个走向的时候，我们这些在这个时代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是要像这个流变加德和马纳西一样脚踏两只船，最后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他们想得两样好处，但是两样好处都没得到，还是我们像这些尼提宁这些畸变人一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仍然坚持相信上帝，一直到最后得到上帝那个终极的奖赏。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的审判终将会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当环境无论环境的这个恶与劣，环境恶劣与否，我们是不是会持续的相信上帝仍然掌权？我们是不是在这个世代保持了我们自身的清洁，勇敢的为上帝的真理而站立，还是说我们选择了去很快的在上帝的真理上妥协，为了达成一个妥协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篇讲道哈，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鼓励和一个提醒。不管我们今年的境况如何，我们才刚刚开年哈，二月份，我们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荣耀基督。不管今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社会、国家什么样有什么样的变动，我们仍然要相信或者是明白，坚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上帝拣选我们的使命，就是荣耀他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主啊，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明白，主啊，无论世事如何的变幻，主啊，你的宝座仍然，主啊，仍然设立，仍然坚定，主啊，你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主啊，你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命运。无论我们的肉眼是如何看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如何的变化啊，恶劣与否，或者是不按照我们的期盼的这样的发生，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仍然掌权，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主啊，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主啊，你仍然坐在你的宝座上，主啊，是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和这个所有你的创造物的主宰。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把这样的信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不论面临我们的环境如何，让我们持续的相信你，持续的去寻找你，持续的去信靠你，持续的去跟随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勇敢的为你的真理站立，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勇敢的为你而活。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这样有渴慕的心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不要向我们隐藏你自己，求你将你的救恩、你的大能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与你同行，经历你一切的祝福、恩典和美好。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谢谢牧师的信息，那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在信仰上，对主忠心上，我们有一个词叫 all in， 我的理解就是